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0月9号，香港媒体和国际媒体均爆出一条大新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1年竞选特首期间，曾收受了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约5000万港币的报酬，而且到款后没有申报。梁振英和港府自9月底以来，因处理学生和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大规模街头抗争手法，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此刻传出这样的新闻，对梁振英、港府和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面临多重困境的梁振英能否扭转局面？中央政府是否会继续为梁振英撑腰打气呢？梁振英的未来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您好。
你好，谢谢。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放，请您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想请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条新闻爆出来以后，10月9号到现在呢，梁振英只是派出了他的一个这个发言人来进行了澄清，但是他本人呢对此也没有否定，也没有辩解，也没有解释，您如何解读他这种态度？还有就是说，您觉得这条新闻对他目前的这种局势是否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杀伤呢？
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啊有很多疑问，应该说是疑度重重。但他不做出反应，他实际上是开始是做出很强硬的反应，不仅仅是他的办公室，不仅仅是这个反应，说否认任何的这个非法行为，同时呢还威胁调查他的这个事件，这个本身事件的那个澳大利亚的记者，说你们要是报道这个新闻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法律的这个采取法律措施。这个里头很多疑问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疑度的问题啊，很多疑问呢主要是在什么，他的前后回答是不一致的。那比如说一个，首先呢他讲我们这个合约，这个秘密合约是没有涉及未来的，这是过去的事情，但实际上的合约就是说他在未来两年中间要向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公司提供这个资讯提供服务的。那么这个是跟现实事实不符合的。另外一个就是跟事实不符合的呢，就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公司 UGL 就讲呢，他们这个不是秘密协定，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苏格兰皇家银行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债务人，他们也知道，但苏格兰银行马上就出来否认，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所有这个事情都是这个他们一手自己这个秘密协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梁振英自己表示他的所有的这个在外的商务这些活动都已经停止了。后来发现呢，最近发现他在这个日本的所谓的戴德梁行里头呢还担任董事。另外呢还有最近刚刚露出了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同时要买这个戴德梁行的呢还有一个中国公司。中国公司提出来高达1亿英镑以上的这个价格购买这个公司，但是呢被他们拒绝了，说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对他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因为这个里头还涉及到什么呢，因为这个澳大利亚这家公司 UGL 同时呢也是香港地铁的这个供应商。那么他这个合同呢有长期的合同，有差不多4000万美元的这个合同，而且呢港铁的这个主席啊钱国峰又是这个 UGL 的这个董事，所以里头很多很多的利益冲突在里边，还我们现在还只是涉及到非常表面的一些事实，
冰山一角。
对对对，
如果掀开以后可能有更多的黑幕。
对对。
接下来我们想请人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来分析一下，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啊。梁振英自从9月份以来呢，就是因在处理这个香港这个学生还有战中人士的这个手法上呢屡遭质疑。那么很多人呢认为他说是被视为香港不民主的一个表现。那您可不可以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您如何来评定梁振英在这次的公民抗命行动中的种种表现呢？
好的。 其实呢，刚好是在9月28号的晚上，战中的首日呢，我是到了这个战中的中环金钟的现场。那么后来呢，我也对于这个事情呢，保持这个非常密切的关注。在我看来呢，对于梁振英从9月28号以来的这个处理呢，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整个处理过程当中呢，就是体现了一种这个现代政治领导人的这种文明啊和温和的这种感觉。没有采取一些这个过激的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呢，他还是展现出了很多的耐心。那么对于战中的这些行动，虽然根据香港的法律可能确实存在一些不合法律的规定的地方，但是他呢一直在保持沟通，还是有耐心。那么第三个词呢，我用无能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梁振英到今天为止呢，实际上体现了他对待这种复杂局面，对待这种民主思潮下民主运动之下，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人，那么他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应对的。不仅仅是没有能力去和民众保持一个有效的沟通，同时呢也没有能力呢去承担起中央政府的寄予的厚望。第三来说，对于他个人的一些问题，对于民众所提出的一些质疑呢，他也没有去进行有效的这个解释和沟通。所以呢，我觉得呢只用温和、耐心和无能来评价他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韩先生有补充，我补充一下
杰仁先生的这个说法，我还是比较赞同他的这个讲法。但是呢，我想补充一点呢，因为他的这个手脚已经被中央政府捆起来了，他基本上在这个战中的处理方面，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的这个决策，那就是说不妥协，不流血。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所以他没有其他的退路，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从他历史上来看呢，我们知道在国教这个问题上他是退让了的，他是让了步的。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政改这个方案提出来的之前呢，他没有认真的听取香港民意，把一个不符合香港民意的这个政改这个体制改革的这个报告呢提交给中央政府，造成了这后边的一系列的这个战中问题。那么杰仁刚才谈到，就是这个他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上面呢，很明显呢是有些个问题的。因为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是出于中央不愿意妥协，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陈杰仁先生，您刚刚说用三个词，温和、耐心和无能来形容梁振英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梁振英在周末的时候在接受香港一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北京呢绝不可能收回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批准的这样一个决定啊。另外他还说，港府呢没有排除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清场的可能性，而且他说他自己不会辞职。您觉得他这样的底气，如果您说他无能的话，他这样的底气是来自哪里呢？
他说到这个自己辞不辞职啊，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他自己来决定的。那么未来的这种局势如果发展下去很糟糕，或者是发生一些这个突发的意外的事件的话，也不排除他被这个上级要求辞职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对于现在的态势来说，梁振英他必须要和北京方面保持一致，表示出这么一个强硬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梁振英自己对于自己前途的一种自信，不如说是对于中央政府这种政策这种策略的一种配合。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梁振英未来的怎么样呢，不能看他自己怎么说的，还要看未来局势的发展。另外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发展来看，特别是现在梁振英在 UGL 公司这些丑闻爆出来之后，我认为即便战中的运动最终得到平和的这个理性的处理，那么梁振英的仕途也已经画上了句号。
是那个陈杰先生，其实这个就是我想要接着请教您的部分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汇丰控股的前亚洲业务主席艾尔敦，他在他的博客上就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说，不管说这个战中的事件如何处理，或者是他的这个 UGL 的事情是否合法，梁振英都可能会面临到下台。因为他认为说，习近平已经明确展示了他对于腐败的憎恶。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梁振英虽然目前北京方面是摆明说是挺他的，但是这个在战中的民众的要求的这个里面有一项呢，也是要求梁振英下台。所以北京方面是不是也可能借由这个腐败的这样的一个指控，然后等于算是在跟战中的民众让步一小部分，政改部分不让步，但是借由这个腐败的事情让梁振英下台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啊。那么在我看来，就如果说我要给中央政府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假如说梁振英的这些 UGL 上的这些问题呢确实查出来是有违规违法的事情，那么作为中央政府来说，其实最好就是借这一个作为一个理由来对于梁振英做出一个组织处理，做出一个官员的这个程序上的处理，然后呢以此呢作为一种实质上的退让，这样的话达到一个和平处理的结果是最好的。当然就是梁振英自己本身在 UGL 上到底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规定和廉政的规定，这还要依赖于未来的一些这个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梁振英呢应该说是从他现在这种战战兢兢啊，这种如履薄冰的这些讲话，和他完全束手无策，他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一个准旁观者的一个角色来看，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希望。我觉得香港人对他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指望。
是，那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知道说梁振英他自己本人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争议之外，最近他这个战中行动之后，他的女儿梁琦欣啊，他在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哦，尤其他在脸书、他的社交媒体上这个炫富的行为，甚至跟战中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对骂哦。那么我们看到他说，他这个他梁振英的女儿梁琦欣，他在他的脸书上放了一张照片，是他戴这个漂亮的首饰，上面写说这是在连卡佛买的项链，真是漂亮，是用你们香港纳税人的钱买的，我的漂亮的鞋子跟衣服跟配件都是，太感谢你们了。不过呢，我不应该说是你们全部，因为各位沉溺在用讯息轰炸我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已经失业了。所以说梁振英本身好像不得香港人的人心，他的女儿居然在好像在对香港人民好像也不是很尊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不管梁振英是否能够继续做特首，他是否已经失去香港人民的信任了。
我觉得他这个女儿呢，就是故意挑衅这种，我觉得是显示一种这个，香港的这个贫富啊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距离拉大。像梁振英这样的这个商业精英，实际上是从这个所谓的香港繁荣中间获益，从中国回收香港之后的这种获益者，最大利益获益者。那么他们呢已经脱离了这个香港的底层的老百姓的这个疾苦，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的疾苦，所以呢我讲在从这一点来讲呢，他是失去了这个香港人民的这个民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在目前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不可能轻易的动特首这个位置，除非呢有法律很强的这个法律证据证明他的确有不公正的这个行为、违法行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里头的肯定是我说的力度重重。那么我们知道他在2011年9月就表示要进行竞选，那么11月他正式的提出竞选，11月27号，然后呢12月5号他就签订了这个秘密协议，这个所谓的付款是在他当了特首2年之内提交的付款，然后呢这个付款呢也是要他提供服务的，虽然他没有，他自己声称没有提供服务，但是你不知道他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所以呢这个都是值得进一步调查，找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然后呢让香港民众、让中央政府做出一个这个决策。
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林朝，就是说虽然说这个目前还没有查到梁振英还有这个钱果峰，就是这个钢铁的这个董事有任何的这个不法的行为，但是这边也披露说从2012年10月钱果峰成为 UGL 董事一个月之后，梁振英政府又再次任命钱果峰担任港铁的主席，而这是钱果峰第四次担任这个职位啊。然后他从2003年一直都是做港铁主席，所以其实梁振英对于港铁主席是有任命权的。那同时两个人都是 UGL 的董事，
对，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会利益的冲突？
当然肯定就是任命本身就是有利益冲突，就是一个不符合一个公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同时呢我觉得他在日本的那个戴德梁行里头的话呢，也是很多 那个叫做一个房地产公司，香港一个房地产公司，很多让地啊、划地啊，这些都是有一定关系，都是有政府的这个行为，公权力的行为跟他们这些商业连在一起的。这些东西不搞清楚的话，很难对他来做一个有一个信任，我觉得。
好，陈建先生，我们回到刚才杨振英的这一条负面新闻啊。那么我们看到10月9号当天呢，香港和世界媒体爆出这条新闻的时候呢，中国的大媒体是保持缄默的啊。我们很难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10号的时候呢，环球时报呢出了一篇文章，非常的有意思，它分析了很多的就是里面的具体细节，然后最后说呢，说是西方势力和香港泛民呢联合打压。梁振英的意图呢已经是相当的明显。那我们知道呢，环球时报是重要的一个党媒啊，那么党媒发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中国国内很多网站得到转载，是不是多少表明了中央的一个态度呢？
这个可能我不是太赞同主持人您的说法啊。首先呢，实际上《环球时报》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党媒，它只是作为党的报纸《人民日报》办的一份市场化的媒体。那么从过去的很多的情况来看呢，《环球时报》它确实第一方面它体现它的民族主义一面，也体现出它的这种极左方面的一面。但是呢，它这些所说的那些观点，有的时候它也是并不代表中共的决策层甚至中央政府的意思。比如说在前不久，那么他的总编辑胡锡进和环球时报的一些文章就惹恼了新疆方面，跟中央的新疆政策也是格格不入。可以呢，可见这个环球时报它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借助于或者说依赖于国内的大陆的一些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或者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些人的情绪去做一个市场化的运作而已。所以对于他的话，我们姑且只是认为呢是大陆的一个比较左的或者说比较极端的一个媒体的一种单独的声音而已。那么作为梁振英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并不是环球时报能够为他辩护得了的，最后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但是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来说呢，确实就是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也容易联想到，在这种战争的节骨眼上，在战争的这种民众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在对抗的前提下，突然抛出有关于梁振英的这些话题，是不是还是和斗争的策略有关，和斗争的技巧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也持这样的一种这个分析的可能性。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技巧，最终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那么回到事实本身，就像现在国内有一些官员被爆出腐败的问题，不管他是因为班子内部的内耗使政治斗争，还是因为他别的原因，只要这个腐败本身存在就应该查处。所以对于梁振英来说，最重要的是未来的调查的进展，就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有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有没有违反香港公务人员廉洁的一些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去留做出一个评判。回到这个问题相关的战争的话题来说，我还是觉得就是目前来说呢，从梁振英这个事情呢，其实它展现出一种态势，就是呢一种这个战中的民众和政府呢进入一种这个斗智斗勇的一个阶段，就是说看看谁有一些别的什么办法没有。那么我觉得这未来这个事情呢，其实不要继续这么弄下去，继续弄下去呢，它最终呢是恶化，是一个两败俱伤。那么对于香港的市场来说，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说，它受害也很重。那么对于中央的政府来说，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心情来说，也是会受损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这个事情呢，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之后，能够去得到一个最终慢慢的理性的平和的去结束它是比较好的。
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想说这个，我看最近的《民进邮报》上面有一个北京知情人士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导梁呢，这个包括这个丑闻呢，都是西方的这个阴谋，就是导梁阴谋五部曲，那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中央呢洞悉这个这些个情况。决定呢就说一定要挺梁挺到底。那我觉得这个看法可能还是比较准确的。那环球时报像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觉得他还是不跟中央一致，因为中央的所有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个宣传报道口径呢都是中宣部来决定的。像这样大的事情，我觉得一定是反映中央的某个这个旨意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事态继续发展，继续 料继续爆料出来，认定他的确是有贪腐行为，我觉得恐怕中央要重新考虑对他的这个信任和对他的这个处理了。
嗯，好，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河北的张先生，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我认为香港战争事件不管以何种方式结束，我是认为都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但是通过这个事件呢，中国人应该反思，就是顶层设计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要有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吧？没有群众参与的顶层设计是不完善的。这个中国人应该反思，从这个事件中要反思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必须必要时候要进行妥协，妥协也是一种聪明的选择。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四川的张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是的，请讲。
我是怎么讲的、
嗯、
就是香港的社会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吗？我们大跟大陆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体制是不一样的。就是梁振英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投资，他到外地投资啊搞什么，他是怎么一回事？又要不做上香港的底线，我看还是可以的。大陆社会主义
对不起，四川的张先生，您的口音有一点重，我不知道韩先生您听明白了是吗？嗯，那我们请韩先生来回应一下河北张先生和四川张先生的发言好吗？
对，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河北张先生谈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高层设计顶层设计的应该依靠要听取民众的声音。其实一个法治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讲的基本法，法治所谓的一个法治国家，首先呢这个法律是清晰的，是可预见的，是稳定的，同时呢执行法律和这个制定法律的这个程序啊也应该是透明的，是阳光的。那么法律的制定呢也有民众参与，这个基本法和政改这个方案都没有老百姓的这个参与，那没有参与的不听取民众的声音，肯定就会引起这样的反弹。那么这个四川的张先生谈到，就是说他只要是梁振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搞的资本主义的这个东西呢，所以应该是允许的。但实际上呢，资本主义国家对腐败，海外腐败，每个国家都制定了有法律。像 UGL 如果是对梁振英是属于行贿的行为的话呢，他本身这个公司就要受到制裁，受到法律的制裁，包括关监狱的这个牢狱之灾都有可能的。
嗯，好，好，谢谢韩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天津的张先生，可能电话线断了。
嗯，
好，我们请
喂，
张先生您好。
哎，
嗯，请讲。
那个我说一下，
嗯，
哎，那个我不太同意那个陈建仁先生说的那个。这个梁振英无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啊，正好是这个两头都是爷，这个事情按我们天津话来讲啊，两头都是爷，哪边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说这个那个党中央那边，习近平那边他也不敢得罪，他在中间他纯粹是一个玩偶，他确实不好做出决定，他强也不行，弱也不行，这个事情确实他很难办。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这个反映出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中国特色来了。中国特色来讲，他就是他说这个中国特色，但是这唯一特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就是不民主特色。
嗯，
再有一个就是可能这回处理这个台湾这个香港问题啊，战中问题，可能这个接受了这个台湾这个太阳花运动这个教训，对吧？他也怕在这个惹这个给这个有关部门惹这个太大的麻烦，背上这个不民主的这个恶名。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来请陈建仁先生来回应一下啊。陈先生，刚才这个天津的张先生他说他不同意您说梁振英无能，因为呢他说两头都是爷。那么我们知道呢，梁振英呢是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呢，也是在香港也是比较的不受待见了，跟前几届的这个特首相比。那您觉得这个两头都是爷是不是导致梁振英在香港就是面临很多困境，而且不太受待见的这样一个原因呢？主要的原因呢？
这个我认为不是个原因，不是主要的原因。其实天津的张先生跟我说的他不是同一个话题。我说的梁振英的无能呢，不是说他必须要对于谁强硬一方来压制另外一方的问题。那么我说的无能，实际上指的梁振英在处理战争这个问题当中啊，他没有能力去沟通，没有沟通的效率，没有去把这个事情呢比较平稳的是这个平复好。那么我们知道政治它首先就是一种博弈，是一种沟通的艺术。如果说一定要到了这种强硬的对抗甚至战争的话，那么这就不是政治了。因此呢，我觉得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从一个政治博弈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标准来看，梁振英他是无能的。但是呢，天津的张先生他刚才说的有一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我认为呢，对于梁振英来说，两头都是爷，香港的人民得罪不起，中央政府也不能去违抗。那么怎么办？我觉得梁振英呢还是应该去这个看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战争的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用社会主义的思维在考虑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特区的一些事情。那么社会主义的思维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发生了矛盾，最后呢导致了今天战争这么一个混乱局面的产生。
嗯，好，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给韩先生跟陈先生各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们让你们给梁振英进谏言的话，你们会说什么？您的建议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是考验梁振英的这个政治智慧的时候。那么他应该呢，这个像过去啊，他应该有曾荫权和董建华的两个的这个优势。董建华呢是直接跟上层能够直接沟通的，过去跟江泽民直接沟通。这个曾荫权呢跟换民组织啊，就是说民进的民主派人士的有很好的沟通，他需要结合这两者的优点来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协调人、调解人，处理好这个矛盾。
嗯，陈吉仁先生呢？
其实我跟梁振英先生建议了有两个。第一个建议呢，是还是要继续做好沟通的工作，尤其是跟香港这个民主派这边的人士的沟通。那么一定要让民主派的人还是要意识到，这个战争不管怎么发生，不管结果是如何，反正不能走向暴力，走向这个更混乱，因为最终受害的是香港的人民。所以呢，怎么样去说服他，这是他应该要去征求各方的意见，要去加强沟通，甚至要把自己的身段还要放下来一点。第二个建议是，万一最终不行，我觉得梁振英不如自己主动提出辞职。
好，谢谢陈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但是因为我们第一个话题的时间到了，所以呢没有办法接听你们的电话，也请你们继续留在线上。我们第二个话题呢还要继续讨论香港的时政。好的，时间关系，关于香港时局的讨论呢就先告这一段落。感谢韩连朝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吉仁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探讨一下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国人愿意忍受缺乏民主自由的环境，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